雅比米勒的结局。亲爱的小朋友你好，我是夏凡哥哥，很高兴和大家再次在空中相会咯。没有想到本来基甸已经当了大家的领袖，在他之后却只剩下雅比米勒，他用暴力的手段当了大家的首领。而基甸的70个儿子除了雅比米勒以外，就只剩下一个好不容易逃脱的约坦，他也只能发发咒诅就躲起来了。可是雅比米勒可以这样猖狂下去吗？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，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。当约坦咒诅了这些跟着他哥哥雅比米勒一起造反的百姓，自己呢就赶紧逃到了比尔，住在那里躲了起来。接下来雅比米勒统治了整个以色列三年之久。过了三年，本来支持雅比米勒的那些事件人不知道怎么的却反目成仇。这个时候事件人他们就一起背叛了雅比米勒。就这样按着约坦的咒诅，雅比米勒和原本跟他一起杀害基甸那70个儿子的事件人，他们按着咒诅成了仇敌。暗地里事件人准备一起在山上埋伏，要杀掉雅比米勒，也顺道抢劫所有经过这条路的人。他们就聚集起来开会讨论这个暗杀的计划。事件人当中，利比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兄弟们回来到事件。当地的事件人很信任他们，他们一回到家乡就带着他们一起去葡萄园采葡萄酿酒，大家伙儿就给他办宴席给他们接风。这个时候这群朋友一起聚集到他们的神庙那里，而这场宴席就摆在那儿。当他们开始大吃大喝起来，果然酒过三巡，嗓门跟心情都特别的大开，大伙儿就一起骂起雅比米勒的没有良心忘恩负义的事情来了。这个时候以别的儿子加勒就说，
我们事件人是什么样的人啊？为什么要服侍雅比米勒那个无赖呢？他是谁呀？不过就是基甸的儿子罢了。还有那个什么西布勒，不过就是他的小喽啰，我们干嘛去服侍他们呢？
讲到这儿更是现场群情激愤了，此起彼落的对雅比米勒就大骂起来。加勒这时候挥挥手让大家安静了下来，就继续的说，
现在你们一定要效忠你们的祖先哈姆，是他建立你们这一族的，就由我这个哈姆的子孙来带领大家一起除掉雅比米勒吧，我们一起对他宣战吧。
这个消息也传到当时事件城的首领西布勒那里，他听到之后非常生气，于是他赶紧派使者到雅鲁马去向雅比米勒报告这个消息，对他说，
那个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兄弟回到世界了，他们到处去煽动城里的人反对你攻击你，所以邀请您趁着夜间暗暗地率领你的部下去埋伏在郊外，明天一早天一亮就突击这个城，加勒和他那些叛党出来迎战的时候，您就趁机倾全力痛宰他吧。
雅比米勒听了西布勒的报告，就趁着夜间率领他的部下分成了四个队伍，他们埋伏在事件的郊外。雅比米勒和他的部下一看见加勒出来站在城门口，他们就从四面埋伏的地方冲了出来。这个时候加勒也远远的看到了，就对西布勒说，
你看有人从山上下来了。
西布勒就回答说，
不，你看错了，你把山的阴影当作人喽。
原来西布勒虽然知道加勒密谋叛变的事情，却一直假装不知道，还接待加勒把他引到城门口去。过了一会儿，加勒看人影越来越近，情况是不太对，又问西布勒说，
喂，你看有人从山岭中下来了，有一队从那个占卜橡树那条路冲过来了。
他看着那快速移动的人影连退了几步，西布勒却把他往前推了出去，对他说，
哼，你不是在那大吹大擂吗？对大家说我们何必服侍雅比米勒，那些冲上来的部队 就是你所看不起的人呢，去吧，你去迎战呢。
希布勒带着他的人退进了城门内，把加勒还有跟随他的事件人统统赶出了城外。加勒眼看这一仗是退无可退了，就奋力率领着跟着他的事件人往前去迎战，去跟亚比米勒的伏兵们打仗。当然这一仗一定是打得灰头土脸的，加勒这一帮子人是边打边逃，亚比米勒毫不放松地追击加勒，务必要将加勒这一党的人斩草除根。最后还是让加勒逃跑了，可是这回伤亡的事件人很多，甚至都堆到了城门口去呢。亚比米勒回去了，回到他所住的亚鲁马，希布勒则把加勒和他的兄弟们都赶离开事件的地方，不准他们再住在那儿。而第二天，这些逃出来还有被赶出来的事件人都往城外的郊野们聚集起来。亚比米勒发现了，他就把部下分成三队，又去埋伏在城外的郊野的地方，想要把他们一网打尽。他一看见那些百姓开始聚集在城外的地方，就赶紧从埋伏的地方出来，全力冲击击杀他们。亚比米勒自己率领了一部分的部下冲往城门的地方，攻打事件城，也不让他们往城里去冲。而另外两队各冲到了郊外，杀尽了在郊外聚集的民众。亚比米勒狠狠地打了一整天仗，还反过来把跟加勒密谋叛变的事件城给毁了，杀了城里的居民，拆毁了这座城，而且在地上撒了盐，表示啊，让这块土地以后都寸草不生呢。西部的这时候早就已经移到别的城镇去了，所以亚比米勒才打算要把事件城整个毁掉，来杀鸡儆猴一番。当城被攻破的时候，在事件城堡里的首领听到这件事，赶紧躲进巴利比利土庙的地洞里面。亚比米勒搜索了好一阵子，有人就跑出来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亚比米勒，于是啊，他就带着部下下到萨门山神庙的所在。他拿着一把斧头砍下一个大树枝扛在肩膀上，也叫部下们赶紧都照着他做。于是每个人都砍下一根大树枝，跟着亚比米勒把树枝堆在那个地穴的门口，叫他们放火烧这个地洞。这一把火不但烧死在地洞里面的人，连着躲在事件城堡里面的人也都给烧死了。亚比米勒这下子是杀红了眼，不但是事件城，他要继续往提贝斯，一座与事件有相当密切关系的城镇。他攻下这座城，剩下的人男男女女、首领、百姓都躲进当地一座坚固的高塔之中，他们把门严密的关好，接着都跑到塔顶去躲着。亚比米勒派兵强攻这座塔，他自己也走进门口准备放火烧塔。这个时候一个当地的妇女看到了，一急就丢下一块大魔石，没想到这么准，就直直地打在他的头上，把他的脑袋打破了一个大洞。受了重伤的他急忙叫帮他拿武器的年轻的侍从来，就对他说，
快拔刀杀了我，我不要人说我是被一个女人杀死的。
于是那个年轻的侍从就一刀刺透了他，把亚比米勒杀死了。这下子那些跟着亚比米勒的以色列人看见了，就各自逃散回家去了。就这样，上帝报应了亚比米勒所做那些杀害自己70个兄弟的恶事，上帝也让事件人为自己的背叛受尽了痛苦。基甸的儿子约坦咒骂他们的话也就这样实现了。这个靠自己暴力当上统领的亚比米勒终究不会长久，他的手段让他自食恶果。所以小朋友，如果真的期待成为一个领袖，还是得好好的按部就班的让天父爸爸帮助你建造你哦。靠抢夺和伤害别人得来的可是很不好的呢，要相信天父爸爸的带领，就可以拥有他给你特别的训练计划呢。亚比米勒结束了他的统治，而谁会接下来天父爸爸的领导任务呢？我们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再说给你听哦，可别忘了我们空中的约会，我们下次空中见，拜拜。